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7月3号，美伊有关嘅消息最大嘅焦点就系哈梅内伊嘅葬礼。由今日开始，德克兰开始为哈梅内伊举行为期一星期嘅告别同埋葬礼仪式。第一日嘅情况又系点呢？美国有句说话可以好准确咁形容，就系会有几多人为呢位领袖流眼泪呢？而中共就更加反常。今日伊朗的重量级官员将军全部现身，齐齐企在同一间房入面。在影片入面可以见到佩泽什基安、加里巴夫、拉里贾尼、埃杰伊还有雷泽伊都有出现。另外伊朗卫队的头目即是雅希迪都到了现场。还有革命卫队航天部队的指挥官穆萨维都到了现场。哈马斯的领袖都现身丧礼。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的领袖纳克莱克都到了现场。而现身的好多人其实都在以色列的斩首名单上面。外界认为今日真是一面照妖镜，令到所有这些残暴的人和支持他们的人全部都曝光晒，亦都真是一个一次过攞晒他们条命的好时机。那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有没有来呢？有来，被好多人围住现身，而今次现身的都是穆杰塔巴的纸板人像，只是大了几号啫。而在今日的悼念仪式上，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一个眼神成为全球的经典画面。只见伊朗议会议长加里巴夫闭住眼，裂开嘴痛哭，喊得好卖力，整个人都不停地腾腾震。而这个时候，他身边的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望住加里巴夫那个眼神，完全将这场堪称荷里活级数的表演搞砸了。阿拉格齐斜眼望住加里巴夫，好像对他的表现感到惊讶，仿佛话紧，兄弟，你演得有啲过火啦。有网民就话，呢啲系喺镜头前面挤出嚟嘅鳄鱼眼泪。你睇下阿拉格齐个嘴，感觉佢硬系忍住唔笑出嚟。呢两位伊朗大佬都系戏精上身，双簧表演得几好喎。伊朗半官方媒体透露，伊朗官员话，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喺6月26号向全球所有美国大使馆发出咗一项机密指令，要求向各国施压，不要去参加哈梅内伊的葬礼，还警告说如果参加就会被美国视为一种不友好的行为，并且会对双边关系带来负面影响。不过外界普遍认为这些其实是伊朗搞的信息战。而且之前伊朗官方声称有几千人去参加葬礼，但实际出席人数远远少过政府讲的数字，得几百人啫。据讲入面还有很多都是外国人，外界认为这样令伊朗好冇面，不敢承认自己人缘差，只好说是因为美国施压，大家才不敢来。不过今日沙特阿拉伯副外交大臣竟然出现了在葬礼度。之前阿曼和卡塔尔都在外国代表团名单入面，但是沙特就没有出席。外界认为不排除沙特是受到威胁，因为葬礼期间胡塞武装突然说沙特试图阻止一架伊朗民航机在也门降落。如果沙特配合美国对也门实施所谓封锁，那他们就会对沙特的机场和关键基础设施发动袭击。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亦都致电阿拉格齐，对哈梅内伊表示哀悼。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隆今日批评古特雷斯说，秘书长先生，你真是认为哀悼这位下令谋杀、折磨和迫害数万无辜伊朗人的残暴独裁者是啱的吗？而中共这边也都派出了人大副委员长何维，这个人呢其实不是中共党员，他是农工民主党主席。其实呢，这个在中共体系里面就是一个花瓶，可有可无的，叫他去也都代表着中共非常不重视哈梅内伊的葬礼，可以说是猛打伊朗的面。与此同时呢，中共今日7月3号仲呼吁尽快恢复霍尔木兹这条重要的能源航道的安全，并且不受阻碍地通行。现在川普呢已经解禁了霍尔木兹，反而是伊朗要收费，因此呢僵持不下。难道中共不撑盟友吗？而 无论点讲，伊朗呢要举行一星期嘅葬礼，今日只不过系第一日，之后会发生乜嘢呢？外界都喺度关注以色列嘅举动。加利巴夫身边嘅消息人士亦都透露，目前嘅评估显示，以色列正准备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名为蓝白行动嘅军事攻击。而寻日7月2号，真主党武装人员喺本特吉布勒地区向以军开火之后，以军空袭咗10个真主党目标。另外呢，喺鲁哈嘅葬礼期间，伊朗仲有一个异动。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最新发表嘅6月30号卫星图像，就显示咗伊朗几处重要嘅核设施最新动态。发现通往西部隧道入口嘅道路上有明显嘅车辆活动痕迹，这个亦都表明隧道内部嘅工程以及入口嘅加固工作仍然喺度持续进行，这个引发咗外界嘅关注。鲁哈嘅葬礼，普京呢亦都派遣咗前总统梅德韦杰夫同一支俄罗斯高级代表团出席，而加利巴夫呢话要同普京扩大合作。但是目前普京嘅前景自己亦都系非常之堪忧。俄罗斯7月2号对乌军呢进行咗开战以嚟最为严重嘅打击。点解呢？因为普京真系急咗。近期乌军反攻太猛，基本上系将克里米亚炸成咗孤岛。而乌军嘅反攻瞄准嘅都系俄罗斯嘅大型炼油厂，好似克里米亚7个巨型嘅油槽被乌军无人机就炸咗5个，呢个令到支持普京战争机器嘅石油几乎枯竭，就连普京佢自己都承认俄罗斯极之缺油。咁样今日呢，仲有报道话日本呢正准备向俄罗斯大量地出口航空燃油嚟缓解俄罗斯嘅燃料危机。而乌克兰新闻网今日有报道话，乌克兰再次出动咗无人机对克里米亚发动攻击。呢次呢锁定嘅就系俄军杀机空军基地7座飞机机库。消息显示至少有7架战机被乌克兰嘅无人机击毁或者系受损。能源危机令到俄罗斯前线士兵濒临崩溃。据军事情报嘅消息话，喺哈尔科夫前线大量嘅俄军呢佢哋已经公开拒绝越境进攻嘅命令。因为俄军部队缺油，好难推进，而后勤补给一早已经断咗。更为严重嘅系，抗命潮并非系个别案例。最新嘅资讯可以睇到，士兵集体表达咗对高层指挥官嘅不满。有多名俄军呢喺别尔哥罗德地区已经弃守阵地。有人话，今次以哈连自己父亲嘅葬礼都唔出席，唔系怕乜嘢斩首，而系佢个人其实根本唔喺度啦。而加利巴夫同阿拉格齐一直在度做签字笔。你觉得以哈仲生存紧吗？亦都请你哋下面分享你嘅睇法。
俄罗斯对乌克兰嘅复仇轰炸持续进行。今日俄罗斯啱啱对乌克兰发动咗大规模轰炸。与此同时，波兰总统纳夫罗茨基府邸嘅高层消息人士透露，美国近期已经多次向华沙发出严厉警告，称俄罗斯计划喺未来几个月内，佢作为北约东翼前线在波兰领土上制造武装摩擦，而中共仍然是背后的支持者。俄罗斯近日再度传出可能实施第二次全国动员的消息。多名俄罗斯亲战派部落客和乌克兰军方最近陆续释出相关的资讯，指出极有可能在今年9月立法选举完了之后，推动新一轮大规模征兵，规模甚至可能高达120万人。俄罗斯知名战争部落赫辛罗斯之令几日前回应有关秋季动员120万人的传闻时表示，真正的问题并非是否动员，而是几时动员。而近日塞尔维亚武装部队公开展示了一架中国制造的 FH-95 武装无人机，并在一次备受瞩目的实弹演习中发射 FT-8BC 雷射制导导弹，这个标志着中国无人机进一步扩大了在欧洲安全环境中的影响力。塞尔维亚一方面仍然以加入欧盟为官方战略目标，另一方面却不断加强与中共之间的军事合作。因此西方安全观察人士将目光转向了塞尔维亚。分析人士指出，若果俄罗斯真是启动第二次全国动员，将会是自2022年部分动员以来最大规模的人力征召，不单止可能对俄国国内政治、经济及社会造成重大冲击，亦都会对俄乌战局带来新的变数。 德国外交部发言人今日表示，针对中国疑似训练俄罗斯军人的报道一事，德方已要求与中共驻德大使进行紧急会谈。路透社先前报道，中共去年曾经在俄罗斯国防部别洛乌索夫亲自批准下秘密训练俄军部队。一名德国外交部消息人士指称，任何能够使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展开侵略战争的行为都威胁到我们的安全。中共大使馆先前曾经称相关指控毫无根据，但是外界普遍认为中共只是口头讲讲，背后亦都是好似支援伊朗一样，绝不会手软。分析认为，由于在二战历史问题上的历史恩怨，近几个月在波兰与乌克兰的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裂痕。普京这个时候出手，即使无法迫使西方断供，亦都能够进一步放大波乌之间的矛盾。但是近期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主导的大规模海上演习在拉脱维亚举行。这一场演习释放出的信号被认为是对集体防御的认可，即是北约东翼的任何攻击事实上都将会被视为对美军的直接攻击。与此同时，德国空军总参谋长亦都在几周前公开发出最严厉的警告，一旦被迫采取防卫行动，德国将誓死捍卫北约领土的每一寸土地。一旦冲突爆发，北约的报复性打击目标将不单止限于加里宁格勒，还会涵盖拥有俄罗斯关键海军资产的圣彼得堡、核武核心基地科拉半岛，甚至整个黑海舰队。波兰安全部门分析认为，由于俄军主力目前仲被牵制在乌克兰，无力再发动一场全面常规战争，所以俄罗斯好大机会会采取灰色地带的低烈度挑衅手段，例如使用无人机或者导弹误击发电厂等波兰关键基础设施，或者进行模拟空袭，逼波兰频繁启动防空系统。而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普京可能会派遣俄罗斯或者白俄罗斯士兵进行小规模的地面跨境突袭。有消息说，俄罗斯制导航空炸弹已经被发射，目标指向乌克兰克尔松。据路透社报道，乌克兰地方官员表示，俄罗斯军队在星期五针对三个不同地区发动了超过50次的无人机、火炮和炸弹袭击，造成至少6名平民丧生，近30人受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7号起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召开峰会。美国打算缩减欧洲驻军，这一场峰会备受瞩目。路透拿到北约大使那日批准的峰会宣言文本，入面声明重新确认对华盛顿条约第五条集体防御的承诺，并强调对一国的攻击就是对全体的攻击。这份由包括美国在内所有北约32个成员国大使批准的文本，意味着至少目前川普愿意暂时搁置撤军的想法。这份文本指出，俄罗斯对欧洲大西洋安全和稳定构成长期威胁，并承诺在2026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援助，2027年提供至少同等水准的支持。针对中东问题，那份文本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并呼吁伊朗充分尊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而川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他和习近平见面的时候，习第一句话就是，哇，你们真是做得太好了，这个国家以前已经死了，而现在你们成为了世界上最炙手可热的国家。川普表示，美国的人工智能领域大幅领先中国。外界认为这个是中共表达出对美国的忌惮。虽然他背后充当战争的支持者，但是中共非常清楚自己不是美国的对手。只要美国参战，中共不敢轻举妄动。四号俄乌战局再有新变化。消息指出，乌克兰导弹袭击了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市的卢奇核电厂，导致该市出现停电停水的现象。同时，至少10枚乌克兰自制的火烈鸟巡航导弹攻击了俄国，一枚导弹飞越了俄罗斯中部的楚雅什共和国，该地区距离乌克兰最近的边界超过500英里。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数据分析认为，自从今年开始，俄军和乌克兰的战损比急剧扩大，这个可能反映出俄罗斯正走向溃败。报告指出， 乌克兰同俄罗斯的战选比在最初维持在1:2或者是1:3，到了2026年这个比例迅速上升至1:8，原因是乌克兰的高度机械化战场以及对无人机在国内研发生产对俄国构成严重威胁，俄军的人海战术难以取得更多优势。同时 SpaceX 限制俄罗斯星链服务，导致军队在情报领域严重受限。有 X 网友搞笑话，钢铁洪流打光了，消耗战拼到底还是看国力支撑。亦都有人质疑 SpaceX 限制俄国，这一阵俄国背后的中共去了哪，是不敢用北斗还是不可以用北斗呢？观众朋友，你认为俄国的优势是不是在消失？欢迎在留言区同我们一起讨论。另一边，中共不断针对台湾进行威胁，但是美国军事分析媒体认为台湾根本不需要彻底歼灭共军就能够被中共方面造成惨痛代价。军事媒体 War on the Rocks 指出，隔住台湾海峡，中共依赖有限的运输能力必须在短短几钟头内将足够兵力送上岸。台湾只需利用机动性岸防导弹瞄准敌方的增援命脉就能够解决危机。只要损失一艘船，大批海上的士兵和军火将会遭殃。台湾刺针防空导弹等现代化防空系统就是可以针对海上的活靶子，以针对中共军方的长距离飞行和满载武装的双重重压。共军想靠立体作战突袭台湾，亦都是拿人海战术的填补防空火网。分析认为，台湾需要增加岸防飞弹和低空防空火力，以应付中共的冒险军事举动。而北京亦都试图拦截外界对台海的帮助。就在早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还和中共外长王毅进行电话会议。中共官媒说，王毅向美方提及台湾事务，要求美国谨慎。但是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证实两人通话，指出双方主要是针对两国建立战略稳定关系进行深入讨论，只字未提中共在台湾主张。北京在单方面声明被指被美国奚落。而在另一边，日本防卫省罕见公布监控中共辽宁号航母影像，展示同美国联防帮助台湾的决心。据悉，日本海上自卫队在今年6月份拍摄辽宁号航母影像，短片甚至能够清楚辨识出辽宁号飞行甲板上搭载几多架舰载战机。监控短片还收录随行的中俄海军巡防舰编队航行状况，等于是对国际社会公开中共军事情报，这个亦都是为了反击中共的所谓干扰挑衅指控。外界认为日本来做带有强烈的战略对抗意图。反观欧洲方面，欧盟和中共的经济对抗亦都成为焦点。意大利重要智库国际政治研究所警示，中共在利用经济达到政治目的，是在扩充地缘经济武器，必须降低同北京的依赖关系，以防止当局对欧洲企业施压。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7月2号，一名男子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以极端方式抗议中共对西藏的统治，点火轻生。流亡藏人媒体报道说，丧生者是西藏独立运动人士洛格让赞。据路透社等多家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星期四傍晚大约6:30，执法人员接到报警赶到现场后，发现一名男子被严重烧伤。警方表示，他被送入一家医院之后被宣布离世。7月3号，西藏之声报道，离世者是西藏独立运动人士洛加扬泽。他在遗言中谴责中共侵占西藏，剥夺藏人人权，并呼吁藏人团结抗争。洛加扬泽离世之后，纽约藏人当日聚集在联合国总部前举行了烛光悼念活动。印度、达兰萨拉等地的流亡藏人社区亦都举行了祈祷法会。在这宗案件发生前，根据藏人权利倡导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今年4月更新的数据，自从2009年以来发生了159宗藏人点火轻生事件，其中包括131名男性和28名女性。其中已知了有127人在点火轻生抗议后离世。就在最新藏人轻生事件发生的一日前，中共的民族团结促进法生效。 西藏行政中央的施政编巴次仁谴责这部法律将中共数十年来推行的同化政策正式以法律形式制度化。美国政府和欧盟亦都批评了这部法律，并对这部法律在域外使用表达关切。1月2号晚，纽约联合国总部外，大量藏人高举西藏旗帜和洛加让赞为像，并高喊西藏属于藏人，我们要自由，我们要西藏自由。纽约当地时间7月3号晚9点30分左右，在联合国总部外洛加让赞轻生事发地点，大量藏人聚集举行抗议活动。现场短片显示，参与者手持洛加让赞为像和西藏旗帜，在联合国总部外集会，高喊口号悼念洛加让赞，并呼吁联合国关注西藏问题。针对中共的民族团结促进法，美国国务院强调，美国将捍卫我们的主权，并保护个人，不受试图在美国境内压制、恐吓、骚扰、伤害或胁迫他们的外国政府及政权的过界侵犯。
华府智库国家安全组织国家装甲近日敦促国会要立刻调查一宗惊天的渗透案，其实是一个和中共和共军有利益勾连的影子组织环境法律研究所，一直以气候和环保培训做幌子，秘密地渗透了在美国的司法系统，洗脑培训了超过2000名的美国法官。这家环境法律研究所的官网说，由2018年以来，他们的气候司法计划已经培训了2000多名美国法官，目的是等他们掌握环境法的知识。但是根据国家装甲的披露，这个机构几十年来一直在从事与中共相关的工作，并且与中共政府有关联的共军研究实体还建立了联系。所以国家装甲亦都敦促国会要调查这个机构与中共军方的关系到底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同中共合作的组织机构反过来去培训美国的法官，这个事宜极之不寻常。国家装甲致函国会说，在过去30年里面，这间公司一直在推行中共的战略和中国的国家利益，同时宣扬要限制美国国内的石油、能源、生产商和工业，反过来却推动等美国去依赖以中共为主导的绿色能源企业，这样东西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国家装甲话，虽然这间机构话他们晨早已经停止了在中国的工作，但实际上这间机构和中共非政府组织、大学、律所、企业、法官和环境监管机构以及中共政府机构有关的人士都有合作。国家装甲强调话，要知道中共的法律是要求人民必须要完全配合中共政府的命令，所以问题不在于美国的法官是不是应该接受培训，而是如果培训是由敌国资助的，就能够反洗脑美国人对美国实际情况的认知。而霍士亦都证实了这一点。在今年的6月份，这个机构邀请了一位中共法学学者共同参与了一场关于全球环境法职业发展的讨论。而这位中共的学者曾经在2021年获得了这间机构的奖学金培训，并且还参与了和中共环境立法和政策方面的制定计划，也就是说他的想法等于就是中共官方的观点。国家装甲认为这种知识共享最终就是中共政府受益，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外界也都认为中共的渗透无孔不入，在美国的司法层面上将扼杀美国本土的传统能源和工业扩张，编织成了美丽的大话，然后利用美国激进的环保条款来洗脑美国法官偏离认知。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集的时事热评，我是子珊，还有我的拍档欣彤。你好啊，欣彤。
子珊你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
欸，欣彤啊，你知不知道呢，川普呢是7月3号礼拜五晚啊，专登呢就去了南塔科他州的拉什莫尔山，即是大家熟悉的总统山，发表了一场好有历史意义的演讲啊。
没错啦。这次庆典是为了帮美国建国250周年拉开个序幕， 川普仲创咗个纪录，成为美国历史上喺嗰度第一次发表两次官方演讲嘅美国总统。佢当时就企喺四位传记总统嘅巨型雕像下边啦，对住全场嘅观众讲，话美国喺建国250年嘅今日，依然系地球上边最古老嘅共和国，拥有最自由嘅人民，直情系人类历史上存在过最成功、最卓越嘅国家。
哇！喺嗰个地方讲呢番说话，真系好有画面感啊！特别咧，要提嘅系啊，1776年7月4日啊，当独立宣言向全世界宣告，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人不可剥夺嘅权利，嗰一刻系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令美国称为真正民主宪政嘅实例。
咁川普仲强调啊，美国嘅自由咧，绝对唔系单靠纸上边嘅文字，而系源自于人民嘅文化同性格。佢话世界上有好多国家，纸上边都有宪法同埋健全嘅法律体系，但系啲公民咧依然生活喺恐惧同埋贫困入边，所以宪法嘅力量完全就取决于负责维护佢嘅人同埋啲文化啦。
嗯，听讲咧，川普今次演讲最核心、最震撼嘅部分咧，系冲住共产主义发出强烈警告啊！川普咧好严肃咁将共产主义挑战定性为国家生存嘅致命威胁啊！佢话咧呢个唔系普通嘅政治分歧，唔似系平时大家对税收啊或者法规有唔同意见咁简单啊！共产主义咧系对美国自由嘅致命威胁啊！佢甚至形容咧呢个系美国建国以嚟面临过最大嘅威胁，严重程度咧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同埋珍珠港事件，甚至超过911恐怖袭击啊！
咁听落真系好严重、啊。川普仲话，共产主义同美国嘅建国精神咧，根本就系完全对立嘅。仲直接讲啊，共产主义系全世界自由人民嘅敌人，佢系宪法嘅敌人，最重要嘅系佢系1776年7月4日嘅敌人。佢批评共产主义咧，从嚟都行唔通嘅，成个历史充满住死亡同埋破坏，同人类追求生命、自由同幸福嘅目标咧，完全系背道而驰。
嗯，川普咧仲用咗好重嘅字眼啊，话共产主义系一种大规模偷窃、大规模控制、大规模谎言同大规模谋杀嘅意识形态。单单啊系上个世纪啊就已经杀害咗1亿人啦。川普仲话共产主义唔容许善良，唔爱上帝，亦唔要上帝，更加唔中意宗教，绝对唔会容许宗教存在嘅。
咁佢觉得美国应该点样去应对呢个局面呢？佢就用咗好强烈嘅语气去区分共产主义同埋爱国精神啦，就讲咗句好重嘅话。佢话你可以效忠马克思，一系咧你可以效忠美国，你可以做一个共产主义者，一系咧就做一个爱国者，但系你绝对唔可以两样都系。
嗯。川普咧仲好不满咁谴责啊，话而家有一班人咧喺度散布马克思主义谎言，抹黑美国传统啊，成日咧就向啲细路灌输话美国系建立喺被偷嚟嘅土地之上，或者将美国嘅英雄咧就抹黑成咧逼压压迫者啊。
咁美国真系有唔少媒体系咁样讲噶、哦。咁川普认为呢啲行为唔单止系诽谤美国嘅过去，直情系攻击紧美国嘅将来啦，试图摧毁当年班独立先言、开拓西部、征服天空嘅美国人所代表嘅国家性格啦。不过佢誓言喺美国传继咗250年历史嘅呢个时刻咧，美国公民将会迅速咁击败共产主义。佢最后仲好坚定咁强调啊，美国永远唔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嗯，咁喺经济同政府施政方面呢，川普咧对美国嘅未来咧抱住 极度乐观的态度。他提到过，在过去呢12个月入面呢，全美国已经成功吸引了高达 19.2 万亿美元的投资，还强调美国的制造业现在正经历一场大复兴。
咁佢之前就签署嘅250周年公报入面啦，仲列出咗好多政府嘅目标㗎，好似推进太空探索啦，保持美国喺人工智能领域嘅领先地位，保护美国公民，同埋恢复法律同秩序等等嘅。咁佢话喺美国建国两个半世纪之后，美国将会迎嚟嘅系绝对唔系结束，而是美国黄金时代的开始。
这场演讲其实就是7月4号延续到华府主庆典的超强节奏。川普在演讲的尾声还说，250年之后呢，美国自由仍然在这回响，美国梦仍然存在，美国国旗仍然都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骄傲地飘扬。飘扬在一群永不放弃的人民，一个永不失败的国家，和一个永不倒下的国度之上。
哇，那他听落，他真是以美国为骄傲哦。那其实250年的历史，对于好像中国这些有5000年历史的国家来讲就不算很长了。但是美国在这个200几年里面，真是深刻地影响和塑造了近代全世界在政治、经济、科技和文化方面的格局来的。讲川普这个人，他虽然在2020年呢就没有成功地连任总统了，但是兜兜转转，最后竟然可以被他在第二任期的入面呢亲自带领美国庆祝这个250周年的国庆，都几传奇啊。
是啊，那时事评论员蔡晨坤咧喺 X 平台咧都有分享啊呢件事啊，佢话咧美国今次庆典咧提醒咗所有国家，真正嘅国家竞争到最后其实咧都唔系比拼资源，唔系比拼人口，亦都唔系比拼武力啊，而系制度嘅竞争啊。咁文明嘅竞争咧，以及一个社会能唔能够持续激发每个人嘅创造力同自由精神嘅竞争啊。
蔡晨坤仲引用咗法国好出名嘅思想家托克维尔嘅讲话。咁托克维尔咧系19世纪去法国考察之后，就好敏锐咁指出啦，话美国拥有嘅独特力量唔单止系佢嘅制度设计啦，亦都唔系因为佢嘅土地非常之广阔，或者系好活跃嘅商业活动。最核心嘅咧关键系喺佢嘅宗教信仰同埋自由制度之间咧，有一种好微妙嘅平衡。
所以咧，托克维尔理解美国嘅关键就在于美国嘅伟大，唔系因为美国人天生比其他人聪明啊，亦唔系因为美国嘅制度天生就十全十美，而系因为美国喺相当长嘅一段时间入面啦，将政治自由、社会自治同宗教信仰完美结合埋一齐，民主俾人参与公共嘅生活嘅权利，咁自治咧就训练人去承担责任，而信仰咧就提醒人要敬畏上帝、管束欲望同尊重他人。呢三样嘢互相支撑，先至构成咗美社会稳定同国家活力嘅重要基础。
咁讲翻美国今年嘅250周年国庆活动啦，现场嘅气氛真系好震撼。我哋揾几个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华盛顿嘅纪念碑咧就变成咗一个超级巨大嘅电影投影屏幕。完美咁演绎緊美国呢200几年嘅历史之路，而且好多大型嘅活动呢都好有睇头嘅。
係啊，就好似纽约港呢举办嘅 SAIL-250 国际高位帆船同海军教阅，直情係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嘅海上盛会之一啊。可以话全面 咁重现甚至超越1976年美国建国200周年嘅盛况啊，吸引咗嚟自全球300几个国家大约60艘历史悠久嘅高位帆船同埋现代嘅军舰一齐齐聚喺纽约港进行第七届国际舰队月检阅啊。咁当呢啲装满载风帆嘅古老船只同自由女神像麦克顿的天际线互相辉映的时候，场面真是壮观到不得了。
哇，咁还有纽约时代广场那个建国时刻日间倒数都很经典、哦。这个真是打破了传统。咁平时大家以为呢得跨年倒数才会降下水晶球的。但这次呢就在7月4号当日美东时间的下午两点了。而是即是250年前大陆会议正式咁通过咗独立宣言嘅正确历史时刻啦。时代广场个水晶球系史无前例咁喺大白日点降落嚟。咁当时大家就非常开心啦。漫天都系呢红白蓝色嘅紫穗，一齐到庆祝呢个历史性嘅一刻。
身为独立宣言签署地的费城庆祝活动还更加精彩。除了很多文化展览，最瞩目的就是搞了个埋藏250年国家时空胶囊的仪式和大游行。他们在独立广场地下埋了一个重达900磅的国家级时空胶囊，预计要等到250年之后的2276年，即是建国500周年的时候才会再次开启。入面呢装了很多极具当代代表性的文物，就好像2026年大联盟的球员名单、大法官亲笔签名的宪法读本等。而且当日大游行还有250个人一起排出自由中的轮廓，结合全美50个州的代表，真是超级隆重啊。
最正的是今年又撞正体育界的大盛事，2026年的世界杯，那是美加墨世界杯。而7月4号建国250周年国庆当日，比赛就刚好就到了很高潮的。那 FIFA 特别就贴心地安排在历史的重镇费城的林肯金融球场主办了7月4号当日的世界杯16强淘汰赛。这个安排呢就直接将足球这项全球最疯狂的体育盛事和美国250周年国庆呢就完美地结合。
多谢各位收看全世界
成千计的球迷。
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6月25号，泽连斯基宣布发动为期40日嘅无人机总攻。经济学人呢啱啱点破咗呢背后嘅杀机。喺斯拉夫嘅传统里面，人走咗之后啊，呢灵魂要到第40日先至能够真正咁离开人间。所以呢个唔系军事时间表，而系泽伦斯基喺度话俾普京知，你已经完蛋啦，呢40日系我喺度俾你办后事。泽伦斯基呢可唔系喺度耍嘴炮，开场先至10多日，无人机轰炸已经从莫斯科扩大到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啦。圣彼得堡呢是帝国的旧都，普京的老家。军事战果其实是其次的。他还在这里告诉俄罗斯精英层，这个国家已经没有安全的后方可言了。更惨的是大火是烧到了俄罗斯人的饭碗了。燃料危机蔓延到农业了。在网上影片里面，俄罗斯本土和占领区的农民公开声话买不到柴油，没办法抽水灌溉，熟晒的农作物收不到，连农药都喷不到，能源危机或者会扩大为粮食危机。俄罗斯正被掏空，连人力都出现了问题。为了凑够兵员，
俄罗斯开出了高价，入伍的人加上配偶的债务，最高可以豁免1000万卢布，差不多折合14万美金，另外还送40万卢布的签约金。由此可见兵源枯竭到什么程度了。那个打到咁惨啦，前线都未有明显的收获。普京唔通会两手空空咁坐上谈判台咩？知名经济学家米洛瓦洛夫转述美国投资人比尔布劳德嘅观点，普京跟住落嚟呢会将战争进一步升级，加强轰炸或者大规模征兵，甚至有可能全面征兵。克里姆林宫呢仲开始开出名单。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普京已经下令各部门仔细分析究竟是乌克兰哪些盟友在拖长这场战争。这个是要做什么呢？往轻了看，这个是对内射波。将打成这个样子总得有人负责吧。名单是演给国内观众看的。但是往重了看就不能够不警惕了。阿里姆林宫的行动逻辑一向都是先定罪之后先动手，这份名单很可能就是下一阶段俄罗斯在欧洲展开混合战争的打击清单。欧洲局势都还未定，中东就更加危险。这里有一个倒数，鲁哈梅内伊的葬礼历时6日，横跨伊朗、伊拉克两个国家。以色列之前就扬言要趁机大扫除，吓到哈梅内伊的仔穆杰塔巴根本就不敢在葬礼上面露面。甚至全网都在度估穆杰塔巴是不是早就被人秘密地做瓜了。美国在哈梅内伊在葬礼之前做了一件事，刚刚先被曝光出来。伊朗官员同塔斯姆尼通讯社讲，国务卿卢比奥6月26号向全球的美国大使馆落了一道机密指令，要求向各国施压不要去出席葬礼，否则会被美国当做不友好的行为。卢比奥亲自打电话给至少5个阿拉伯国家，结果除了沙地之外其他国家都没有去伊朗。当然啦，这个是伊朗单方面的讲法。不过呢，知名的 X 平台主持人马里奥纳瓦尔专登为了这件事访问了退役的美国空军军官海伦奎亚特科夫斯基。奎亚特科夫斯基的解读是，对伊朗领导层来讲，最危险的时刻不是在葬礼当日，而是葬礼之后各国代表团返程航班那阵。他说呢，当全世界注意力下降不再盯实体的时候，风险才升到最高。奎亚特科夫斯基的推理是，美军现在弹药库存没有保齐，战略由储备偏低，不会轻易地开始另一场大战。但是呢，以色列不在乎这些，而且呢，如果伊朗强硬地报复，可能正给了以色列开战的借口。而卢比奥提前放出话来，将来一旦出事，华盛顿就可以说，我已经警告过你了，我们没办法永远管住以色列。不过呢，这些亦都只是奎亚特科夫斯基的一家之言啦，这6日亦都完全可能平安地走过来。就是这个俄乌和中东两个火药桶火星植物，全球以为美军分身乏术的时候，美军却在太平洋冷不丁地对北京亮出了一张致命的底牌。美军首次公开宣布 B-2 隐形轰炸机在马里亚纳群岛以北试射了远程反舰导弹 LRASM， 成功地命中靶舰。这款导弹射程大约有370公里，弹头接近有半吨重。如果被装备到 B-2 轰炸机上，那对北京来讲意味着什么呢？中共一直都没有吹嘘自己的区域拒止能力，但是 B-2 是全世界最难被雷达捉到的幽灵。它可以静悄悄地撕开共军的防空网，而它投射下来的 LRASM 射程大约有370公里，不单止可以隐形，还可以用 AI 自动找目标。一旦台海或者南海开战，共军的福建号航母或者登陆舰队根本连对手都看不到，就被瞬间的物理清除掉。美军对 B-2 的能力长期都是保密，今次公开证实了它有能力发射 LRASM 导弹，而且呢，试射地点选了在菲律宾海，这场是精心安排的武力威胁。美国用实际行动来到警告中南海，不要以为天下大乱你就有机可乘。接着下来，我们来追踪之前报道过的一宗大案。几日之前，摩纳哥街头发生了那个针对乌克兰裔富豪叶莫拉耶夫的精准爆破。当时呢，大家都以为是那个男特工做的，结果呢，国际刑警红色通缉令最新出炉，所有人都大吃一惊。 全欧洲正追捕的居然是一个右臂有一条蛇形纹身的39岁乌克兰女性，她当时是女扮男装。先讲下本案最讲不通的一个地方，就是摩纳哥，全国面积只有纽约中央公园的一半那么大，密密麻麻装了1300多个监视器，还有500多个警察，去年一整年摩纳哥连一宗凶杀案都没有发生过。但是这个人竟然选择在全欧洲监控最严密的地方入手，他连续几日穿着同一套男装去踩点，案发当晚坐在长凳上面耐心地等叶莫拉耶夫一架回屋企，遥控引爆之后他不慌不忙地行路跨越边境去到法国，换了架用假名租回来的德国车牌汽车，一路横跨多个国家，最后消失在德国法兰克福。摩纳哥副检察长自己都说这个绝对不是一个人的行动，换句话说这个是情报机关级别的手笔。这样问题就来了，是边个派这个女子来的呢？目前台面上浮现了三大可能，一个比一个水深。第一个就是乌克兰方面叶莫拉耶夫被泽连斯基制裁，理由是他同俄罗斯以及克里米亚有生意往来，开战之后叶莫拉耶夫换了外国护照，在蔚蓝海岸夜夜笙歌。乌克兰专门查富豪逃兵役的组织莫纳哥营一早已经将叶莫拉耶夫列入了黑名单。咁第二个呢就係俄罗斯啦。西方情报机构呢一两年反复警告俄罗斯特工喺欧洲搞破坏。最鍾意用嘅招数就係雇佣乌克兰人动手。目的係将个锅甩俾基辅。嗰个呢位嫌犯袋入面嘅乌克兰护照可能就係一个烟雾弹。第三个就係最冷门嘅一个可能。叶莫拉耶夫嘅大仔四月啱啱喺爱沙尼亚被判刑，经营跨国电信诈骗，呃咗欧洲人1亿欧元。这笔数最后可能会算到叶莫拉耶夫头上。这三个方向边个都有可能，但是警方仲冇破案就已经有人开始抢答了。俄罗斯独立调查机构内幕发现，案发72钟头之后，一个叫套娃的亲俄罗斯水军网络就开始全面启动，他们大量整假片，伪造摩纳哥警察总监的发言和美国智库的采访，说这个是乌克兰政府在这里清除异己。最绝的是仲伪造了连线杂志的报道，声称将受害人的生平喂给 ChatGPT 之后， AI 都判定 98% 是乌克兰情报局做的。那个一套认知战的打法和中共的大外宣手法简直就是同一个老师教出来的。这样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这个蛇纹身女子的背后到底是乌克兰、俄罗斯，还是仲是1亿欧元引来的仇家呢？欢迎你将你的推理写在留言区。我们现在看完欧洲的暗战博弈，我们再将视角拉回去亚洲，看看中共是怎样吞并一个3亿人口大国的。
我们看到川普总统昨天3号晚间的时候，在拉什莫尔山国家纪念地，亦即是俗称的总统山，发表了演讲。他就警告共产主义威胁正在美国国内死灰复燃，当中包括一些新移民所带来的影响。那个川普总统表示说，美国身份认同现在正受到这种共产主义思想的攻击，由激进分子和极端分子正在诋毁美国的历史。他提到说，部分新移民所信奉的这种共产思想和美国人的生活模式以及伟大成就完全是背道而驰的。那个他讲到你可以是共产主义者，亦都可以是爱国者，但你不可能两者都是。那个川普总统还明确表示说，这种共产主义是美国最大的威胁，还有两次世界大战和911事件。他说共产主义和这种追求生命、自由和幸福是截然相反的，共产主义是追求邪恶的暴政和丧生。他提到说，无神论的共产主义道德观认为，为了达成想要的愿景可以采取任何手段，不择手段。另外，川普亦都向美国公民宣誓，他说他将会迅速战胜共产主义。另外，在讲完这个共产主义威胁之后，我们看到川普总统还讲到，他说如果想令共和党在中期选举胜利，就必须要通过保障美国选民资格法案。大家知道这个是川普总统现在一直力推的法案，就是要求美国人在登记投票时要证明自己的公民身份，还有在投票当日你要出示带有你相片的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另外，在今日我们看到美国各地都会有这种盛大的庆祝活动， 今日在首都华盛顿，整个上空直情是一个舞台，将会迎来美国史上最大规模的飞行表演。这个参演阵容包括 B-52、B-1B 还有 B-2 轰炸机，另外有海军的蓝天使飞行表演队，还有 F-22、F-35 战斗机，以及美国空军的雷鸟飞行表演队。而这个也是这支表演队73年历史上第一次在华盛顿亮相，所以非常值得期待。身边有些朋友真的已经赶到 DC 现场去了，这个是非常非常历史性的一刻。另外我们看到昨日3号上午的时候，作为这个活动的一部分已经开始了。昨日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B 战斗机，可以看到是在这个首都国家广场上面进行了飞行表演，而且展示了非常惊险刺激的悬停绝技。当时现场的观众都是叹为观止，在这里欢呼。今日我们看到美东时间晚上7点到11点半，在华盛顿特区纪念美国独立250周年的活动上，川普总统将会在现场发表讲话，而且呢现场也都会有各种精彩的表演和庆祝活动，那个最终呢会以叫全国最大的烟火表演作为收尾。
印尼首都雅加达现在的街头周围都是抗议的人群，最令印尼当局恐惧的是一面面动漫草帽海贼旗。有三亿人口的印尼曾经被外资视为下一个世界工厂，但是短短两年时间就将一手好牌打到烂晒。现在年轻人上街不举政治标语，而是在喊一句话，印尼要破产了。而真正将印尼逼上绝路的就是北京。那个我们先将视线转到印尼中爪哇的一个渔港看看，因为油价暴涨，通胀加上补贴被取消，1600艘渔船全部熄晒火停了岸边。一个40岁的渔民对记者说，食物、我们的肚皮这些需求已经等不及了。那个再看看印尼经济头号支柱制造业比渔业更惨。印尼女装厂 City Fasa 的老板法伊莎发现，在中国网购衫一件只要40000印尼盾，大约折合$26。他说这个是什么概念，这个价钱我们在印尼买块布都不够，中国廉价纺织品的零售价比印尼工厂的原料成本还要低，这场仗根本就没得打，印尼本地订单很快就归零了。这个是因为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之后，中国的过剩库存转头就大量涌入印尼。短短一个月，中国对印尼的出口量就暴增 34%。印尼政府本来想自救，贸易部长说要对中国商品抽 200% 的关税，结果呢北京扬言要报复，印尼政府即刻就认低威，因为中共是印尼镍矿命脉最大的投资方和买家。这个就是同北京深度绑定的真实下场。中共在你门口倒垃圾，你连还手的资格都没有。结果就是股市、债市、汇市三杀齐发。7月3号印尼盾对美元逼近18000大关，创下历史新低。外资今年从印尼股市抽走了$33亿。上半年全国裁员43000人，其中九成是来自制造业。印尼劳工联合会警告，大量中小企倒闭并没有申报，实际失业人数远高于此。印尼中产阶层五年大减950万人，相当于半个台湾人口，从中产跌落到底层。印尼年轻人现在在网上狂刷一个标签，叫先逃一阵子，就是中国早前最火的润。但是呢，不以为得印尼被坑，肯亚政被中共用另一套手法套路。肯亚啱啱同北京达成协议，肯亚欠中国的$30亿铁路贷款将改用人民币偿还。肯亚官方宣扬话这个是去美元化的里程碑。但是专家算他一下话，这次肯亚要里外食两次亏了。肯亚一年从中国入口$53亿的货物，但是卖给中国的只有1.3亿，因此肯亚手里面根本没有人民币，人民币还不能够自由兑换，他们得先拿美元去换人民币，然后呢再用人民币给北京还债。肯亚没有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反而要应付双重汇率的风险，肯亚先令对美元的波动和美元对人民币的波动。印尼被倾销淹没了，肯亚被债务锁死了，手法不同，结局一样。 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下一个被中共拖落水的又会是哪个国家？欢迎你在留言区里面讲一讲你的观察。
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的政局近期出现了剧烈转向。新任总理维尔在今年5月上台之后，迅速宣布重新检视前政府和中国签署的安全协议，同时积极修复和澳洲、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这一连串动作被视为是所罗门群岛正式弃中亲西的明确信号。分析指出，这个不单只是新政府的政策调整，更深刻反映了当地的民意和当前国际大趋势的转变。近年来，中共将南太平洋视为重要的战略前沿，透过基础建设投资、经济援助以及安全合作，持续扩大了那个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2019年，所罗门群岛和中华民国断交之后，迅速倒向北京，2022年更加是和中共签署安全合作协议，引发澳洲、纽西兰和美国的高度警戒，担忧北京企图借此建立军事据点，改变区域战略平衡。但是中共的渗透在所罗门群岛国内引发了反弹。2021年首都霍尼亚拉唐人街一带爆发反政府暴力示威活动，反映出民众对政府过度亲共的强烈不满。今年5月，长期批评亲共政策的反对派领袖马修维尔就任总理，他上台之后迅速调整政策方向，将澳洲作为首个出访国，并且启动涵盖安全、执法和经济发展的新战略合作谈判。与此同时，美国亦都正积极重返南太平洋。今年2月举办太平洋岛国投资峰会，5月和所罗门群岛签署了全新的联合投资激励协议，显示华府正加速布局南太平洋地区，压了中共的扩张企图。
7月3号第114届加拿大卡尔加利牛仔节在盛大巡游中正式揭幕，有成几十万现场观众逼爆了市中心两边大道，场面真是很壮观。卡尔加利牛仔节主席奥康纳表示，我们欢迎世界各地的人来到这里，这场盛大活动真正的意义就是将整个社区凝聚在一起，大家一起享受这10日的开心时光，将世界带到卡尔加利。超过100支队伍参加了牛仔节大巡游，代表华人社区的法轮大法队伍由天国乐团带头，多达100人的队伍气势磅礴，蓝白色唐朝乐服清新有雅致，转法轮、中英文书模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殿后的腰鼓队穿着黄色丝绸装，精神焕发，鼓声铿锵明快。队伍所到之处，观众反应热烈，舞被问候欢声鼎沸，大拇指高举，手机不停拍摄。有华人向花车挥手高喊欢迎，还有中国留学生用中文大叫我爱你。亦有亚裔面孔的老人将抱在怀里的孙子小手举起，向花车致意。游行观众朱莉亚表示，真善人价值观非常好，我们刚才还在查刚刚走过的是什么团体，确实很美丽。真善人是一个很值得传递给大家的讯息，已经退休的雪利奥富利赞扬天国乐团真是很正，充满活力，演奏得非常出色。他还表示，天国乐团和西方传统乐队不太一样，听到他们演奏那阵会令人由心底觉得开心。由澳洲墨尔本远道而来的格拉姆哈德森对法轮功队伍赞不住口，话真是精彩，真善人理念好正，对每个人都有益处。在一间汽车零件公司工作的雷安德森表示，法轮功队伍令人眼前一亮，真是太正，非常好，所有嘢都无可挑剔。天国乐团的音乐非常好，真是极为出色，精彩绝伦。卡尔加利建筑师伊尼玛以令人惊艳形容法轮功队伍带给他的印象，服装光彩照人，表演亦不同凡响，我们真的很喜欢。他还特别强调，法轮大法的真善忍理念是每个人都应该遵循的原则。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全世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